那么出席蓝莓合作领导人会议的一共包括了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还有越南这六国的领导人。这次会议能不能够化解区域的分歧，还有中国因为修建水电站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呢？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陈鸿瑜陈教授来为您解读。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陈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说他们推动这个所谓的蓝莓合作是要来落实习近平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但是也有分析说中国其实是想要通过控制水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国主办这次会议到底它的目的何在？
是的，这次的会议啊是主要是针对跟湄公河流域有关的另外五个国家。那么有关于湄公河的开发计划，过去中国也有一个叫中国东协湄公河的这个会议，那么那个是在云南的这个昆明举行的。那么这次在三亚另外开一个特别的会议，我想应该是跟李克强的个人的的做法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跟印度支那国家的一个新的一个会议。
嗯哼，
一次呢就是因为南海最近呢这个冲突紧张情势升高嘛，所以他要利用这个会议呢要表达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中国有意的在这个地区呢发展这个合作关系，那么用来跟目前的南海的这个争端呢做一个明显的对比啊。第三个目的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两年呢推动这个亚投行还有一带一路底下的一个丝路基金呢，那么这些工作刚好在推动中，所以需要有些国家呢透过这个亚投行让他的业务能够推展。
嗯，
所以这次会议呢这个中国的官方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有关于湄公河流域的这个基础建设已经停了好些年没有进展了，希望透过这次的会议能够重新启动，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吧。
是，那么您提到了除了这个中国方面的动机还有主要的目的之外，当然很多人也想看到他有没有可能达到它的效果。我们知道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缅甸政府宣布停建密松水电站，当时就有很多人说这点出了很多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在上游大兴水利的不满。那么这次会议您觉得可以化解这些湄公河沿岸国家对中国的不满还有质疑吗？
我想这个会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预定在这个中国境内的南长江呢要建15座水坝嘛，那么现在它已经完成6座了嘛，那么其他的还没有盖，如果全部盖好的话，这个在印度支那的这个湄公河这个流域里头的水量就会相对会减少啊。
嗯哼，
这会影响到这个河流里头非常靠这个河流这个谋生的渔民啊，这个影响人很多，所以这个还有一个生态的破坏，这个都不太容易的。
是，陈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主办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当然也是为了配合他们自己在推动的这个所谓一带一路的政策。到底这个蓝莓合作机制除了说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所谓的水源开发和共享，您觉得中国方面可能还希望推进其他哪些方面的合作呢？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目前来看呢它还没有比较具体的啦，不过我想有关于来让这个印度支那国家呢对于水的这个控制方面呢能够不要再像过去这么的强烈，因此你看最近因为越南的反应嘛，所以中国呢也把这个景洪的那个水坝的水也放开了嘛，因此这个我想他为了让跟这个印度支那国家要关系好一点呢，可能他建那个水坝的速度可能就不会那么快。另外一个呢，他跟辽国境内的这个水力发电呢，这个 工程呢是在持续进行的。那因为这个是对于辽国是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辽国基本上对这个问题的反对声音没那么大，不像越南这样子。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起会议后续的一些相关发展和反应。我们非常感谢陈鸿瑜教授来到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要来看看中国又发生了重大公共卫生案件，山东的假疫苗已经波及了多个省市，谁能够捍卫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呢？稍后媒体观察将有深入探讨。